我们大家打开马太福音第九章27到31节，我们一起读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，有两个瞎子跟着他，喊叫说：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。耶稣进了房子，瞎子就来到他跟前。耶稣说：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？他们说：主啊，我们信。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：照着你们的信，给你们成全了吧。他们的眼睛就开了。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说：你们要小心，不可叫人知道。他们出去，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方。阿们。今天我们要有一个题目，心中所想的，主都要给你成全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。很多的弟兄姐妹今天来到上帝面前呢，都是要求什么呢？我们要有信心跟随主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有信心跟随主。所以说你看圣经当中很多人都有信心跟随上帝，那么怎么样的信心才是一个真正的信心呢？圣经当中说你的心思意念都被主悦纳，就是你想的是什么，上帝都给你成就。如果那样的话，我们今天想的很多，为什么没有一样是上帝成就的呢？但是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看，我们就不难看出圣经里面跟我们实际生活当中到底哪出现了问题。那么我们刚才读了这段经文，我们大家知道这一段经文当中记录了什么事情呢？是不是有两个瞎子去找耶稣？你知道他们开口喊什么吗？他说：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。你说奇怪不奇怪？其实今天我要不给你解释的话，你不会感觉到奇怪。为什么？那就喊个大卫的子孙嘛。我跟大家讲啊，在当时犹太人的社会里，他们都有一种弥赛亚的思想，到今天也是，就是他们知道我们的神一定会来救我们，所以呢他们就在那等。这个神是谁呢？一定是大卫的子孙。所以你知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首先被人喊出他是大卫的子孙，你知道一般都是什么人吗？是不是他的门徒？是不是那些在圣殿当中服侍上帝的人？是不是好像今天教会当中的领袖？不是，其实是谁喊出大卫的子孙呢？就是那些瞎子。我跟大家讲，都不是瘸子啊，都不是瘫痪的，都不是长大麻风的，唯独是那个瞎子能喊出大卫的子孙，可怜可怜我们吧。那为什么只有瞎子能喊出来呢？我跟大家讲啊，上帝啊从来不偏待任何人。我们大家发现啊，眼睛不太好的人什么都比较灵便，耳朵都比较灵，你知道吗？他的耳朵就能听见别人听不见的声音，因为他得靠这个耳朵去辨识这个世界，你知道不？所以说呢，你身体有各样的疾病的时候，上帝一定会用另一种方式来补偿你，大家明白吗？所以说呢，你看啊，这个瞎子他是眼瞎的，不管他是生来眼瞎的也好，还是后天眼瞎的也好，都无所谓。但是你发没发现，他眼睛瞎了以后，他什么功能强大了？什么功能？不是耳朵。所有瞎眼的人，他要用什么去探知这个世界？第一是耳朵听，对吧？第二，他是完全靠这个耳朵听。今天我们大家去感觉，哎呀，红色，他得用什么去感觉这个红色呀？想象，他得想到底是什么是红色呢？你就得讲，红色其实就是血的颜色，你懂不懂？血懂，颜色是什么不懂？大家明白这意思吗？所以他的想象力极其丰富，一个想象力极其丰富的人，他就有很大的思考性，你知道吗？我跟大家讲啊，今天很多宅男们啊，就特别写那些小说创作的，大家知道不？就是关到屋子里什么事没有，成天就在那儿幻想一个事件的发生，幻想一个空间的存在，所以玄幻小说就出现了。大家看过玄幻小说吗？啊，就是，其实我也没看过啊，就很玄幻嘛。 啊，很多人愿意看这种玄幻小说啊，要不动不动自己就变成某某个游戏里边的一个什么主人公，然后进去就打怪去了，进去就这个组队啊，然后呢去这个打怪兽。所以说很多玄幻小说为什么他会有这些呢？因为他的脑海当中没什么事儿，就成天去思考这一个问题。所以说一个瞎子他没什么事的时候他干什么，大家知道吗？今天你胡思乱想是要有资本的，大家明白吗？换句话说，一个人今天可以胡思乱想，证明他经验丰富，大家明白不？就是我躺到那儿，我胡思乱想，上帝把创造性给你之后，在你脑海当中有没有自由碰撞的可能？有啊，但是前提是你得有经验，或是你看过电视，或是你去过那个地方，或是你尝过这个味道，或是你玩过这个游戏，总之你得有经验，对吧？你今天找一个老人，哎呀，你说老王姊妹，你说这个家里有老人去世，我们这些年轻人不知道当怎么做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？他说我可以告诉你，为什么？我有经验呢。爸爸妈妈、婆婆、公公，甚至自己丈夫全都去世了，这都是我一手操办，我经验丰富。但是今天面对年轻人，你可能在社会上有非常多的经验，唯独你没有办法处理你的父母死的时候，你怎么办？为什么？没经验。大家明白这意思不？所以说你想做这件事情，你至少要有经验，有经验去思考。但是你知道对于这个瞎子来讲，他什么经验不多？我告诉你，就眼目的情欲的经验不多。为什么？没看过呀，是吧？你今天无论作为男人作为女人，你只要看大片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色情的镜头，你的经验就丰富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原来是可以这么接吻，哦，原来可以这样，你是不是就经验丰富了？但是对于一个瞎子来讲，没有这些情欲的经验，你说你想象，他想象都想象不到，明白不？所以说呢，他没有那么多的眼目的情欲的犯罪的经验。然后呢，在那个时代当中，瞎子还属于什么最底层的人？有没有人去理他呀？也没有。所以他很孤独。你知道一个人很孤独的时候又不能做什么事儿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瞎子嘛，谁都瞧不起他。然后呢，在脑海当中他又不知道当想一些犯罪的事儿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没经验。所以他就按照圣经的话开始昼夜思想神的话了。为什么我可以十分肯定的说他是昼夜思想神的话呢？因为他一听见耶稣的声音，他马上就能看清楚这是大卫的子孙。阿门。你知道今天神的作为是神的作为，是必须需要你看出来的。但是你看出来神的作为了吗？为什么我们教会一再要强调弟兄姐妹们要分享上帝的恩典，分享上帝的恩典呢？就是因为让你的眼睛可以看见神的作为，让你的眼睛不去看那些情欲的事情，让你的眼睛不去看那些论断的事情，让你的眼睛不是去看那些犯罪的事情，让你的眼睛只去看哪一件是出于上帝的事情。哎，所以说你慢慢慢慢开始，什么经验少了？犯罪的经验少了。什么经验多了？发现上帝恩典的经验多了。所以你就慢慢开始昼夜思想上帝的话了。所以你有一天做梦的时候，梦见一条大蛇缠着你，你也可以在梦里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，命令他离开你。哎呀，那个时候你发现我好像不知不觉就属灵了呢。所以说我跟大家讲啊，耶稣曾经说过法利赛人一句话，一个瞎子看见了，然后呢耶稣说我要叫瞎眼的可以看见，要叫能看见的反瞎了眼。法利赛人说，那你说我是看见的还是没看见的？耶稣怎么回答他说？耶稣说，如果你的眼瞎了，你的罪就不在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今天很多人都是因为眼睛犯了错误， 很多人也都是因为眼睛相信了上帝，所以眼睛是很重要的。但是圣经当中唯独发现上帝是大卫子孙的，一定是都是瞎子。我们大家只要你翻圣经，你看，只要他说你是大卫子孙，几乎都是被瞎子发现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有时间和空间去思想上帝的话。你知道吗？凡是我跟大家讲，不管你是不是瞎眼，你身体有没有疾病无所谓，只要今天你能有思想上帝话语的功能，你就有得祝福的机会。阿门。所以说我跟弟兄姐妹讲啊，这两个瞎子在干什么呢？他们在讲，主啊，可怜可怜我们吧。然后呢，我们大家发现是几个瞎子？两个瞎子。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，大卫的子孙。如果是一个瞎子的话，这件事就简单了。如果是两个瞎子同时都能发现他是大卫的子孙，说明这两个瞎子平时有什么？有交通，对吧？他们交通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他们交通什么？分享恩典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他们分享罪恶的话，什么经验越来越多了？犯罪的经验越来越多。他说，哎，咱俩都瞎眼啊，你知道我是后瞎的，你是先瞎的，是不是？你知道后瞎的，我十六岁那年我吸过毒，你知道吸毒什么感觉吗？先瞎的那个说，我不知道吗？我九岁的时候就瞎了。我给你讲一讲吧，其实吸毒老好，但是后来戒了，我也找不着了，不知道上哪卖，对吧？啊，那个瞎子说，你看你九岁就这个瞎眼了，其实你看我十六岁才瞎，我之前嫖过娼，我给你讲讲细节啊。如果这两个瞎子成天就分享这事儿，他们会发现谁是大卫的子孙吗？会不会？不会。这两个瞎子没事干啥？哎，你听说了吗？最近咱们耶路撒冷这头来了一个人，叫耶稣。哎呀，能行神迹呀，有病的全好了，他也传福音呢，叫人罪得赦免呢，然后呢说了那么多那么多话，很有道理。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哀痛的人有福。你听说了吗？没听说。咋回事啊？他俩互相分享恩典的时候，他说这个不就是咱们民族要等候的那一位吗？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讲，两三个人奉主的名在一起聚会的时候，主在不在？两三个人去探讨学习讨论分享上帝恩典的时候，神的能力在不在？
在
呀。弟兄姐妹们，你不要小瞧分享主的恩典。俩人坐着是坐着，夫妻之间在家干啥？吵个架吧，没事闲着也是闲着，骂了孩子吧，是不是？所以说你有没有教教他分享恩典呢？对吧？你说两个人在教会或者两个人在单位，你闲着是闲着，你就给他讲啊。你说，哎，老王，你信主没？老王说我没信呢。我告诉你啊，其实信主可好了。你看没看见我家？你看没看见我们教会某某姊妹？我跟你讲啊，他怎么回事儿？之前什么样，现在什么样？什么叫见证啊，弟兄姐妹？这不就叫见证吗？所以你跟他讲完了之后，他说：“哎呀，原来信主这么好啊！原来上帝真的有这么奇妙的大能啊！你知道，没准他就是上帝所给你预备的果子呢，是不是？”所以说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大家出去跟人分享的时候，上帝的能力就出现了。我们大家跟人分享的时候，主的恩典就来了。所以说你看这两个瞎子成天干啥？成天就分享主的话，分享上帝的恩典。他说有一天，你知道这个瞎子从来都没听过耶稣的声音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耶稣在前面，你看耶稣从那里往前什么？往前走啊，弟兄姐妹，如果耶稣再从那里往前喊，他听见也行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，然后他们两个瞎子就跟着他喊叫说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告诉他们那个就是耶稣，可能他们会分析出来，他说，哎呦，这么多人一起往前走，然后还有一个人在那教导，哎呀，他讲的话不就是上帝的话吗？所以他要喊大卫的子孙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讲，今天你一听，你就能听出来上帝的话。约翰福音当中说，你们若立志遵行上帝的话，就必晓得哪一句是出于上帝。所以你知道，这两个瞎子没什么事的时候就在想上帝的话，
有一天耶稣一听一说话的时候，他说就是他。你今天能听出来吗？你今天能不能听出来他就是耶稣？你别听出来他就是耶稣，如果你听出这个就是异端了。你如果能听出来，哎呀，这是上帝借着羊子没跟我说的话，那就 OK 了。阿门。所以说跟弟兄姐妹讲啊，这两个瞎子平时干什么？分享恩典。所以我跟大家讲，为什么我们小组里面经常要分享恩典呢？因为恩典越分享越多，然后你的眼光就越注重恩典，有一天你就会发现，哎，这件事不是我做的，都是主做的。阿门。所以说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大家你知道，两个瞎子平时就是在那分享恩典，然后呢他们就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。耶稣进了房子，可见他们在后面跟了一路啊。是不是他喊耶稣耶稣就停下了？没有啊，可见他们在后面一直跟着一直跟着一直跟着。耶稣进了房子，瞎子来到他的跟前，耶稣说你信我能做这事吗？他们说主啊我们信。耶稣摸他们的眼睛说，29节经文，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。我们大家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现哪里有奇怪？不是耶稣没有立刻医治他们，是全程瞎子也没有提啥事儿，耶稣也没有提什么事儿。大家知道吗？我们大家再往前看这段经文，调到28节，我们再读一下这段经文。耶稣进了房子，瞎子就来到他跟前。如果我们把这个旁白全部去掉啊，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，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？主啊我们信，照着你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。这是整个的对话。瞎子有提到说，主啊我想要看见，提到过吗？瞎子其实并没有提我想要看见的。耶稣怎么说的？按照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。耶稣说医治你了吗？耶稣并没有说医治你啊。结果是什么？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，他们的眼睛就开了，对不对？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特别的惊讶，我说今天你来到上帝面前，你是不是得把话说明白的，对不对？主说你要什么？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，我都瞎了好几十年了一直没看见，我希望啊我睁开眼睛看见的第一个人就是耶稣，你看我属灵不？是不是？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。你知道他们来到耶稣面前，他们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。我们通过这一句话，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，他们要的是医治吗？他们要的是周济吗？他们要的是帮助吗？这两个瞎子要干什么？他一听见是耶稣，他就喊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们吧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我跟弟兄姐妹讲啊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两个瞎子在喊大卫的子孙的时候，其实是在承认耶稣基督的身份。他说可怜可怜我们吧，其实他要的根本就不是瞎子得看见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有很多人在耶路撒冷这个地区，很多人都有弥赛亚的思想。弥赛亚的思想是什么呢？就是耶稣，就是弥赛亚来了之后呢，他是军事性的弥赛亚、政治性的弥赛亚和生活性的弥赛亚。什么叫军事性的弥赛亚呢？就是像这个大卫当年的那个国度一样，建立起这个国度，使周边每一个国家都不敢去招惹他。第二个呢是报复性的弥赛亚。什么叫报复性的弥赛亚呢？就是所有欺负过我们的人我们都得报复。第三个是什么的弥赛亚呢？就是上帝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40年间鞋没有破，衣服没有破，天降马拿，然后呢这个击打磐石出水，就是一切生活当中的恩典全都是上帝供应的。所以他们这三个思想当中有没有被医治？有没有想寻求得医治的思想？ 没有，他们其实就在讲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们吧，什么意思？主啊，你看我是你的儿女，我现在都变成这样，沦落街头，也没人理我，你是不是得帮助帮助我？是不是？但是他首先承认的是谁？大卫的子孙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有没有被医治的经验？我告诉你，他们没有被医治的经验。我刚才跟大家讲，我说今天你在上帝面前寻求什么的时候，你必定是带着你之前的经验在上帝面前寻求，对不对？你必定是带着你的经验在上帝面前寻求。所以说，我跟弟兄姐妹讲，你今天在上帝面前寻求，比如说上帝就是银行，你向上帝那儿去提钱，上帝一定会给你钱，你想要多少？你想要多少？你想要多少？很多人说10使劲500万怎么样？马云说我一秒钟就挣5万，如果上帝站在我面前，我肯定不要5万。大家明白这个意思？5亿也不要，500亿也不要，5000亿也不要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我们大家知道吗？今天你能要的最极限的东西就是你的经验的极限。你见过500万吗？是不是？所以说你看，我们跟上帝在聊天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经验，你一下就暴露出来，就像孩子跟你聊天一样。这么大的时候，爸爸我要个太阳，这么大的时候你再说爸爸我要个太阳，这个病就没法治了，大家明白吗？所以说当你一开口的时候就知道你有经验没？你没经验。我们在上初中的时候啊，我的同学呀，那时候我们都写情书嘛，我的同学写完情书之后他给我看看，哎，他说李叔，你给我看看这我写的怎么样？我看，当然前面都是一些这个夸张叙事啊，抒情，最后关键一点就是我能拉你的手吗？因为我们那个年代都是很单纯的啊，就这个东西他得请示一下，我能拉你的手吗？其实他这句话一出来的时候就证明咋的？没经验。你要有经验的话啊，你比如说过马路的时候，没处对象的，我教教你啊，有红绿灯啊，或者有什么车呀，你顺势拉一下，对不对？哎，你给你自己制造一个偶然又不偶然的机会，看似好像是不经意，其实你设计了好几天了，你知道？哎呦，一看没经验呢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大家知道，你的经验通过你的话一说出来，就被主知道了，你没经验呢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们有没有被医治的经验？没有啊。所以你知道，一个没有被医治的，没有这个被医治经验的人来到上帝面前，他寻求的是医治吗？不会啊。你知道吗？他们寻求的是什么？主啊，能不能让我们好一点？其实我们认为，哎呀，瞎子呀，哎呀，你在上帝面前寻求的是不是得是瞎眼看见呢？不见得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瞎的习惯了，他并不认为我瞎会给我带来生活上带来什么不便，大家明白这意思吗？哎，你比如说很多人在刚开始就是那个由于什么工伤啊截肢的时候，刚开始的时候，哎呀，痛苦的我腿呢啊，可大家是不是都看过那些电视，一摸我腿怎么没有了呢啊，背里头没有腿了，哎呀，不习惯，等到过5年10年以后习惯了，他根本就不会认为他的没有一条腿会给他生活当中带来什么不便，所以他那个时候再去寻求的时候，他会不会寻求腿的医治？不会，他仍然会按照人的欲望去寻求，主啊，能不能给我点钱？主啊，能不能让我生活富足一点？主啊，能不能给我来台车？他很少会在主面前寻求，主啊，能不能让我腿好？你知道吗？就像今天很多老人啊，得了老年病以后，每天在主面前吃药啊，心脏病啊，什么冠心病啊，高血压呀，刚开始的时候，比如说糖尿病吧， 比如说糖尿病，有些人就十几岁的时候就得糖尿病，到了老了依然得糖尿病，等他老了之后信主的时候，你会在主面前祷告，主啊让我糖尿病得医治吗？那个时候其实你也不抱什么大的希望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第一习惯了，第二你也不认为它是你的病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呢，你今天在主面前祷告的什么？祷告的还是你个人的需要。所以这两个瞎子虽然说经常彼此分享恩典，但是你认为我们今天感觉他们瞎了，应该在主面前就祷告什么？我得看见。但是对于瞎子来讲，他不见得会在主面前祷告我能看见，为什么？习惯了，大家明白吗？他已经习惯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呢，他来到上帝面前，他说主啊，可怜可怜我们吧。其实可怜我们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能不能按照正常人被尊敬的那种情况，让我们也得到一些尊敬，也得到一些帮助，也得到一些喂养。然后呢，耶稣说，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？他们说，主啊，我们信。你知道他们信的前提是什么吗？他们信的前提，他们信的基础，基于耶稣是大卫的子孙。阿门。今天我们信上帝，信上帝，信到最后，你信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，从死里复活了吗？你信这些事吗？如果你不信的话，你信的是什么呢？所以他们在上帝面前说，我们信，信什么？他们早就预备好了，我就知道你是大卫的子孙，我就知道你是预备好来的弥赛亚，我就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子，我信，你说啥我都信。耶稣说，你信我能做这事吗？他们说，主啊，我们信。然后耶稣就伸手摸他们的眼睛说，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。之后他们的眼睛就开了。阿门。这是上帝给他们特别的恩典，大家知道吗？他们从来都没在上帝面前祈求过这样的事儿，他们也从来没想象过，哎，我要能得医治就好了，我能得看见就好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在上帝面前祈求的无非就是，主啊，可怜可怜我们吧。但是主给的是不是超过他们的所求所想？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大家一定要切记啊，你心中所想的一切都会被主成就，前提是你信的上帝一定是耶稣基督，并他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显明出来的上帝的儿子。阿门。所以你信仰的根基若是正确，我们在上帝面前的信就正确，你的信正确，我们所经历的，我们所被主成就的，我们所被主赐福的就越来越多。阿门。好，我们小队分享。